好，我们今天新的一季逐日学课程是出埃及记，我们是接续上一季的创世记。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创世记它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叫他的后裔能够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也把那个地啊，迦南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产业。那出埃及记呢，其实继续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后裔雅各一家，然后他们进到埃及啊，那这个就是神跟他们所说的啊，这个他们会在别人的土地上寄居啊，寄居有400年，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就会回来啊，那神给他们过去的应许啊。所以出埃及记开始啊，我们看第一章那边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啊，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然后讲到这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然后也讲到说他们一共有70人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我们会看他其实在讲到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它是由一个家族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家族会发展成这么多人啊。其实全世界的人开始也是只有从一个人开始啊，亚当夏娃，然后后来变得那么多人啊。那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啊。这卷书它也很长啊，总共有40章，它的内容蛮丰富的啊。那前面是讲到它的历史，在历史是比我们比较容易看啊叙述的。那到后面啊，如果你读到后面，从第19章开始，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啊。从19章开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条例啊，我们读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所以很多人读出埃及啊，创世纪很容易读，一下就读完了，然后再读到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前面也读完了哈、啊，可是之后进到旷野就绕不出来了啊，所以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记到后面啊，他在讲什么啊？可能对有些人，如果你开始读的时候比较陌生，当你很陌生的时候，很多那个新的名词啊，新的事情。你如果开始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你读起来就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知道，然后又讲下面又一个讲一些东西，譬如说会幕的建造啊，会幕建造一开始就讲到约柜，什么叫约柜啊，然后约柜有一些器皿啊，灯台，然后长多少宽多少，这个那你读起来就没有概念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概念的话，我们再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中算是都是老基督徒了啊，信主都一段时间了，你们圣经也读了好几遍对不对？出埃及记也读了好几遍吗？也是读一半的，也是出埃及，出埃及是可以出去了啊，过了红海之后啊，然后到了旷野就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啊。好，所以我们这一段课程就好好把出埃及记读一读啊。那最主要的这个意义里面，我们所读的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故事而已，更重要的啊，记得我们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祝福他们嘛，所以我们看整个旧约历史的中心都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新约呢，历史的中心转到哪里了？转到教会啊，外邦人啊，所以地上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这样讲，我们也是神的子民，就像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一个民族的形成，它不只是形成一个民族，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它成为神的子民啊。那它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呢？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是不是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还是什么时候才成为神的子民？行割礼吗？以色列人都行割礼了啊，亚伯拉罕不是就传下来他们都行割礼吗？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
耶和华领那个军队出去，
领出去的时候啊，其实真正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是在西乃山，对不对哈？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叫西乃之约，有没有听过西乃之约？以色列人说我们跟神立约，你在哪里立约呢？在西乃山，所以我们又称为西乃之约嘛，对不对啊？ 那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子民？就是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神应许而已嘛，对不对？我应许我要娶你，对不对？你的老公是不是这样说？我应许，我答应我要娶你，你就成为他的老婆吗？
没有，
还没有。等到什么时候？结婚典礼的时候嘛，对不对哈？还有那个签字哈，如果在中国大陆叫领证嘛啊。领证的时候你就开始正式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整个出埃及记，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在哪里呢？这是我觉得了哈，每个人可能看法不一样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哈。如果我们看一下创世记最重要的经文哈，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呢，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对吧？然后地上万国要因你得福，对吗？那出埃及记最重要的这个经文，关键的经文就是在十九章。好，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的第三节哈。这是他们已经出埃及了，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对吧？我好像老鹰带着他的小 baby 背在翅膀上归给我自己啊，成为我的人。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要做属我的子民，现在万民嘛，对不对？万国万民有没有哪一个是神的子民呢？还没有啊，要跟神立约了才算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个你们要归我做属神的子民。第六节。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所以整个出埃及的一个目的，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你是属我的子民，还有我跟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啊。然后我要与你们立约，我之前有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那后来也跟以撒立约啊，跟雅各立约，每一个属神的人，神都要跟他立约。我们有没有跟神立约？
有
啊，是不是？你爸爸是牧师，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吗？没有哈，所以我们要个别的跟神立约。所以同样的，我们说，当你跟神立约的时候，你就成为什么？你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成为什么？神就成为你的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神是谁？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对不对？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跟神立约了嘛，对不对？那现在神成为谁的神？我的神了，对不对？什么时候神成为我的神？当我跟神立约啊，所以神成为我的神，我成为他的百姓，我成为他的儿女啊。所以像结婚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没有丈夫这个字。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丈夫？在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也没有妻子这个字。这不是很多吗？我们都是看到有妻子啊、丈夫啊什么，对不对？那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那如果是希伯来文，你发现希伯来文，你看那个丈夫妻子的时候啊，你去看它原文，它不是，它是什么？女人啊，妻子是女人，丈夫呢就是男人，到处都是女人，到处都是男人啊，然后到处都是丈夫，都是妻子吗？不是啊，你讲说这是我的妻子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这是我的什么？我的女人，你们听过有人说，这是我的女人。那人是比较文雅的话哈，那比较豪迈一点的话，这是谁？女人。都讲不出口是。男人怎么说？丈夫怎么说？这是我的什么？外子。这是我的男人啊，对不对？我的女人，我的男人，就是这样子。在希伯来文圣经啊，没有妻子丈夫，但是有什么男人跟女人。但是男人大家都是男人嘛，对不对？一半啊，一半是女人。可是有一天你看到这么多女人里面有一个她是我的女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我的妻子了啊。那 你就有一个婚约关系，其他的女人都不是你的女人啊，其他，所以你只能有一个是你的妻子，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记得啊，我们在读到一直到后面，到启示录都还有这个概念啊，有个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跟神结合在一起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在启示录最后面，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成为神的子民啊？什么时候才会成为神的儿女啊？或者说神成为我们的神？其实你看，是经过立约，经过一个婚约的关系之后，我们结合在一起啊。那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的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什么？”他的子民看到有这句话哈，然后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什么？做他们的神，记得哈。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啊，我的男人，我的女人。你再来看希伯来书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个过去叫做旧约，对不对？现在我们叫新约嘛。那这个新约也是神所应许的，在耶利米书那里神都已经讲过了啊。你看在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没有看到这个新约啊？然后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立的那个约叫做西乃之约啊，那个叫旧约，后来我们现在称它为旧约，因为有新的来了。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子，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我要做什么？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我的男人我的女人这怪怪的啊，很肉麻，但就是这么一回事。神说，你就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啊，这样子可以明白体会吧，啊，所以从旧约就是这个样子，立约的一个概念，立约之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成为我们的神，婚约你就成为我的女人，我就成为你的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它的概念就是在讲的这件事情啊，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然后跟他们立约，那立约有没有条件呢？啊，立约有没有条件？
当然有啊。
什么条件？你要结婚，你要跟谁立约的时候，你的条件是什么？
你给他了。
你是他的人，他也是。啊，立约好，神跟以色列人讲的条件是什么啊？立约就是你要遵守我的约，我的话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有吗？我们如果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你们可以把十九章这个背起来啊。这个经文也非常好啊，他说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把律法给他们嘛，啊，你要成为神的百姓，有没有条件？
有
个条件，什么条件？
要遵守
他的话啊，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第十九章第五节啊，这个大家可以背起来哈，啊，那你们就要做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做属我的子民。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信仰，这是有一个条件的啊，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个约。还有一个，那个约会不会被破坏？我们跟神立约，这个约是不是永远永远的约？
是
是哈，啊，神跟这个以色列人，神跟亚伯拉罕就讲说，我跟你立的约叫做永约，我要与你立约，还有你的后裔立的那个约叫做永约。这是神跟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呢讲的啊。那这是永远的约，而且我有应许，你跟我结婚的话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多多。
好处多多，什么好处？
他
我的就是谁？我的就是你的啊，你的呢？就是我的啊。我的呢？还是我的。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所以其实你一旦结婚，一旦结合的时候啊， 如果你嫁的是比尔盖茨，你看，哎，比尔盖茨他娶的那个太太，他太太是谁？他太太也是很有才华的哈，很有钱，他太太是百万富翁啊，因为他在他公司做，你在这个微软公司每一个都是很有钱，对不对？那他是百万富翁，可是比尔盖茨是什么？亿万富翁啊！哇，他的户头里面有好几百万哈、啊。可是你一旦跟比尔盖茨结婚的话呢，哦，好几百亿，好几百亿啊，户头怎么样？就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你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变得就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想是说哈，哎，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啊，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自己和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二节，有吗？神他跟我们立了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和万有，对，他的人和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啊。所以意思说，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变成就是全地都是我的啊。那你们是属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全地也都给你们啊。所以意思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跟神立约做属神的子民啊，神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只能爱几个人，只能爱一个人。你结了婚之后可不可以吃了这碗什么又看什么好，看了别人的碗好像不行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哎爱上，你要只爱一个人嘛，对不对？别人就好像是啊视而不见啊，最后太太眼情人眼里除夕是最美的一位，对不对？其他都如敝屣啊。对，那如果你去爱上别人的话，这个就怎么样？
约就毁了，
就违反了这个约。因为你立约的时候，如果你不忠实的时候，你不忠诚的话，这个婚约还存不存在？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你讲到说人可不可以离婚？
可以的。
耶稣有没有讲说人可不可以离婚？
哦，不行
了。
耶稣不行。
在旧约里面可不可以离婚？
可以。
好，但是后来耶稣解释说只有一个条件可以离婚。什么样条件？就是犯奸淫嘛。你说如果你犯了奸淫的哈，你就可以说，因为在圣经上哈那边讲说，你如果看见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你就可以给他休书，就是这样子。如果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它怎么样修掉，因为他犯了奸淫。如果啊他已经有婚外情，你还跟他在一起的话，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也就犯了奸淫，是这样子。所以要赶快把它修掉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形，记不记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怀孕的时候，对不对？哦，结果约瑟这个看到他怀孕的时候，他怎么样？
要把他修掉。
他修掉他的方式很多种啊，把公开拖到这个公会，因为我们试图把他打死，这是一种方式。可是他是义人，怎么样？不愿意明明羞辱他，只想怎么样？
暗暗的
把他休了。他要不要休他？他必须休他。对，如果他犯了奸淫的话，他以为他犯了奸淫嘛。后来天使告诉他，是吧？这不是啊，所以你要把他娶过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必须要把他休掉。那以色列人有没有犯奸淫？
有的。
好，他叫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休书？
有
啊。上一次我们在讲到说神就给他休书，把他休了，他必须要这样做啊。那之后呢，可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呢？
可以。
有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够再去跟别人结婚啊。如果你跟别人结婚的话就完了，我就不能再把你娶回来了。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休掉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犯奸淫的意思就是他拜别的偶像，对不对？所以到后来神就啊，让你离开怎么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之地，就好像是我们结婚有个凭据嘛。啊，这个迦南地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我把这个地给你，就好像是一个嫁妆一样啊。可是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外邦去？
因为他们
离开了那个应许之地。表示说我们婚约已经没了，你也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了啊！所以神就让他说你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他被休了嘛，他也没有这个地了，他也不在这里了。然后他在那边，哇！可是呢，他们却在那边悔改， 他们悔改的时候尽心尽心的来寻求神的面，哎，神会不会接纳他？会接纳他，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去那边你不能够再拜偶像，你不能再去爱别的，好跟人家发生这些关系。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过去一直拜偶像，对不对？我们在读，可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有没有再拜偶像？
没有，
他们就没有再拜偶像，一直到现在，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再拜偶像。所以
现在 yes， 他们现在拜偶像拜才厉害，
拜什么？以色列人
摩啊
，
摩啊，
我没听过摩啊，
不就是那个
没有哈，犹太人到现在都没有拜偶像。你这个给犹太人听到，他们很不高兴啊！他们没有拜偶像，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拜偶像，这个就是一个原则。所以在《生命记》24章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把这个妻子给休掉了之后呢，前啊，休掉那个前夫，可不可以再把你娶回来？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他没有再去嫁给别人，当他如果一旦去嫁给别人之后呢，这个前夫再怎么样都不能把他娶回来，即使那个他的后夫死了，对不对？哎，他现在不是单身了吗？我可以被他娶回来？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他又再嫁给别人了。所以记得哈，我们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一直就没有再去爱别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读何西阿书，大家如果有印象，何西阿书，何西阿是个先知嘛，神后来叫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他娶了，对，那娶了之后结果呢，这个生了孩子，后来他犯奸淫跑掉，跑掉之后呢，呵，结果下场不好，跑到奴隶市场，说你去再爱他，你就把他买回来，啊，买回来呢，但是呢，你要娶他之前，先让他独居，独居多日哈，啊，所以神也讲说哈，啊，以色列有一段时间也是独居多日，他没有柱像，没有偶像，没有什么的，啊，到后来啊，可以，到后来他们就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再讲到说。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子民？现在还是神的子民啊，还是神的子民。你说犹太人啊，他们所信奉的是耶和华神。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啊，我讲到说，嗯，这个讲到以色列人还是神的子民的时候，哦，有人很不以为然啊。我说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人是异教徒，
他们还是拜上帝，他们只是没有接受耶稣。
对，他们还不认识。可是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啊，
是，对，哈。
可是有很多已经不是哎，有很多不相信哎。
对，当然当中有一些无神论的哈。如果我们细分起来的话，是有一些已经不信，已经离开了。可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在整个概念里面，这个民族还是属神的民族，神还是会看顾、保守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些。这个成为神子民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哈，我们今天是讲个概论，那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按照应许要承受产业，就像过去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一样哈，所以这一季我们就好好把这个40章好好读一读哈，那我们会把这个分段跟大家讲哈，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读会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哈。那我们就看讲义哈，我就把讲义跟大家浏览一下哈。出埃及记是延续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民的诞生啊。然后神带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然后赐下律法叫他们遵行。那旧约的以色列民和新约的基督徒圣徒哈，我们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记得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着信，他们是因着血缘的关系哈。然后借着与神立约都成为神的子民，但是还要经过一个立约的过程啊。然后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是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介啊，中保啊，把神介绍给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祭司啊，在彼得前书那边讲的话有点跟出埃及记19章很类似的话啊。然后预备承受神所应许那永远的产业，以色列人最终是要进到迦南地啊，那是属肉体的条例，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在属灵上我们所看的是那个就是产业，神所应许的产业，在属灵上所看的就是永不衰残，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出埃及记它叙述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之外，我们看到这历史故事啊，然后也记载神的律例典章，还有会幕的建造，还有祭司的侍奉条例等等，所以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对于我们如果你要看这个属灵意义的人，啊，他会很喜欢，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开始会很吃力，啊， 很许久了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面属灵的意义哈、啊。它里面充满很多的属灵真理，所以可以我们好好的去细嚼慢咽的来读这卷书哈、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本书的特性啊。那本书它记载雅各一家七十人到埃及，经过400年，它发展成以色列民族。后来他们在埃及为奴哈、啊，神照着所应许的，把他们带出埃及，跟他们立约，叫他们成圣。好，那我们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啊。那他们到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古老的王朝啊。如果你看到金字塔，如果去那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啊。那他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那雅各的后代在埃及400年的繁衍生息哈、啊。那这个年代相当于古埃及的第12王朝到第18王朝期间。那这个我也没概念啊，这是历史学家哈、啊。如果看到埃及的话，他会追溯到这个啊。在这段期间，那在这段期间，根据历史讲哈、啊，我们说这个人种上来讲，埃及属于寒族，寒啊。那以色列人属于闪族，亚洲，那甚至是非洲啊。那但是根据这个历史上记载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被有一个民族叫希克斯民族 Hikos 啊，那这个是学历史的才知道的啊。那被他入侵了，所以被外族入侵，就好像啊蒙古人对不对，进到中国，或者说蒙古人到俄罗斯啊统治他们这样子。所以有一段时间被外族统治，这个时间大概是150年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到他以色列人哈、啊、在埃及他们做奴隶，其中有一个就是埃及的法老很害怕，哇，这个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他不是我们这族，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闪族，对不对？不是我们同一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哈、啊，这样子。你看中国人、汉人，对不对啊？那个现在有没有很多人到中国去金头发然后蓝眼睛的哈、啊、这个还可以，我们比较认得出来。还有在广州其实有一阵子好多黑人的，哇，黑人越来越多，那几十万的哈、啊、他们算起来啊，那这个会造成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了啊。所以你会害怕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埃及他怕以色列人联合敌人吗？你不是我们韩族的人，你是闪族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奴隶他们啊，把你控制，把你辖制啊。那所以以色列在那边受苦，神听到他们的苦心，神就救他们。那我们说什么时候他们出埃及啊？如果我们看他们出埃及的时间的话啊，这个时间点你可以从几个地方看。历史上我们很难去判断啊，但是我们如果就圣经上来讲的话，你看他出埃及的时间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第12章，出埃及记的第12章第40节哈，以色列人在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好，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有吗？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夜，就是他们进到埃及满了430年的时候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读到的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啊。哎，这个其他有没有相关的年代？有一个相关的年代，就是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啊。圣殿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圣殿什么时候开始建造？如果你看在第6章啊，列王记上的第6章，它有一个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年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活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我们现在哪一年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啊？以前算得不清楚的，以前没有一个标准的那个年啊。现在犹太人他们在算这个标准的年是哪一年？是讲到5780年，最近5780年要犹太的新年哈。是神创造天地亚当诞生的那一年啊，为这个元年。我们现在世界的纪元是主后，对不对？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个为基准点。那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基准点，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哪一年呢？就是出埃及后的第480年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 当时的记载历史，哦，这包括了什么？约书亚啊，旷野流浪四十年，然后约书亚怎么样带他们进去？士师的秉政的时期，大卫作王的时期，哈，扫罗、大卫作王的时期，这样加推算。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圣经的历史，它有这几个基准点，还有一个基准点是很重要的事哈，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啊，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犹太人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本来他们有他们的计算那个年代的方式哈，一月、二月，每年都是十二个月嘛。那新年他们要出埃及了，哎，原来不是一月，你们不要把这个月变成一月哈。所以他们说，其实真正的一月是。”过了半年啊，差了六个月的时间，差了六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犹太人的新年是哪一年呢？哪一天？七月嘛，哈，犹太历的七月一号。犹太历的七月一号，我们最近不是听到那个犹太人他们在过新年吗？我们中国的新年是农历的一月的，对，农历的一月啊，那农历的一月相当于阳历的大概一月、二月的这个期间。那犹太历的，他们讲到新年。他们吹角节，他们称为就是这是新年，希伯来文叫 Rosh Hashanah 啊 ，Rosh 就是之首头啊 ，Hashanah 就是年啊，新年一年之首的开始，哎，是在现在吗？现在不是犹太历算起来是七月，可是哎，现在为什么又什么逾越节是一年之首？逾越节是三四月嘛，对不对？我们讲逾越节的期间三四月，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叫宗教历，有一个叫公民历。好，宗教历的话，就是以逾越节为一月，为一年之首。好，但是公民历，它就是以前的那个算法啊。所以这个以亚当出生的那年啊那一刻，所以亚当是秋天出生的还是春天出生的？
秋天，
那可是到现在我们要出埃及，现在是春天了哈、啊。照理说现在是七月了哈、啊，我们讲因为差半年，差六个月嘛，现在应该是七月。神说不，今年要算什么？一月哈、啊。所以那这个的计算方式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宗教历啊，宗教历的一年。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五七现在是？过了这个新年就五七八零年，对不对？五七八零年是什么？亚当出生了，五七八零年，所以亚当出生是那个是在秋天，啊，神在做亚当的时候是这样的，好，这样清楚了吗 ？OK， 好，那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哈、啊，这个只是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哈。那圣经上也没有讲说那个叫做新年，这新年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哈、啊。那所以我们说它的时间点出埃及的年。那如果推算的话，大概在西元前的1446、1450，这个那时候我们说这个误差很大哈，因为不能够找到那个确切点哈，确定那一点，所以没关系，我们就说大概上在西元前的1446年，啊，有人说1450年都可以哈，无所谓，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去知道那个确切的那个时间。那这一年叫做以色列新的纪元。啊，那这一年以神也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不仅成为一个民族，然后他们也成为神的子民啊，他们也成为神的子民。好，那我们来看这些书卷的名称啊。那这个出埃及记的书卷名称，中文叫出埃及记，那希伯来文呢叫什么？希伯来文出埃及记怎么念 ？Exodus。Exodus 啊，英文对不对？但是这个英文 Exodus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啊。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讲义就是啊，它的书卷的名称啊，那我们知道它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作者是摩西啊，他写的时候也是80岁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神呼召他是他在80岁的时候。那希伯来文的圣经啊，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中文圣经的名称不一样。他们把圣经每一卷书怎么称呢？他就把每卷书的第一个字，比如说两个字哈，第一个字 当作他出那个，所以讲到创世纪的时候，他其实是起初，他的名字叫起初啊。那这个出埃及记呢，我们中文是这样子啊。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它前面的那个字是，就是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点点点哈，那是倒装句嘛，这是倒装句嘛，就像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字叫什么？考试，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字。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但是原文的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应该是啊，然后后面才讲到说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想这中文看的是一个倒装，所以真正的希伯来文哈，那前面的那个字叫做啊，就是 shemot 的意思就是名字。Shemot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哈，所以这个有点很奇怪，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哈，所以希伯来的名字叫做他们的名字。那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因为后面马上就记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嘛啊，是代表以色列民族就是由这个十二个支派所组成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用 Exodus 的嘛 ？Exodus 这个字是希腊文。因为在西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希腊文的那个圣经，旧约圣经被翻译出来了。那它是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他们就把旧约圣经，把那个圣经翻成希腊文啊。那所以当时通用的，其实因为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人他们已经不会讲希伯来话，但会不会讲希腊文呢？会啊，会讲希腊文啊。就像是如果现在是所有的这个中国人散居在海外，对不对？散居在海外，然后呢，很多人已经不懂中文了。你拿中文圣经给他，他读不读？他没办法读啊。啊，但是哎，你在西班牙的中国人，在非洲的，他们读英文圣经，他们懂不懂？他们懂啊，因为他们都会学。这个通用会学英文嘛，在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啊，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出来了。那翻译出来之后，那它的编排方式跟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是有点不一样，连名称也都不一样。因为你讲到这个用前面两个字的话，你就不知道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哈，所以它就改了。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像这个创世纪啦，啊，出埃及记啦，利未记啊，民数记啊，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都是后来74译本把它命名的。那我们后来的翻译的圣经都是跟着谁？
希腊文，
就是跟着希腊文74译本把它弄出来的啊。所以不管是英文，我们也说出埃及记出来啊。那中文出埃及记，你到了韩文，这个日文也都是出来的意思哈。所以根据的是74译本啊，不再是根据那个。而且还有一个是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你们看到哈，他们也有引用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说了什么话，诗篇大卫说了什么话等等等等啊。有没有看到很多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经文，对不对？那我们在读那个，哎，引用旧约经文怎么有点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还是没发现？哎，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哎，怎么这个怎么经文有点出入啊？出入了哈，这个出入的很离谱哈。譬如说讲到说哈，他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当时我来了，我说好，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哎，就原文看了是什么？在原文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哎，怎么在新约变成预备我的身体啊？这个差很多，对不对？这个差很多。所以我们在讲到说74译本，他在翻译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有点不是照着字面翻译，他可能照着意思啊，也是把这意思给翻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会有一些出入，但是旧约的新约的使徒，耶稣的使徒啊，他们所用的圣经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用的是什么？希腊文的圣经，包括保罗。你说保罗是法利赛人，对不对？
哦，他是学者。
他是学者哈，他是法利赛人，照理说他也懂得希伯来文嘛，对不对？他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话，可是他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引用旧约的时候，他全部用的是希腊文的圣经，啊，他用的是希腊文的圣经， 所以我们说这个希腊文圣经是非常重要，其实是一本。但是犹太人哈，他们为了要反基督教，他们就说哦，基督教他们用错经卷，你看那经卷弄得就乱七八糟的哈，翻译你根本就翻错了哈。譬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我们不是讲童女怀孕生子吗？哎，我们希伯来文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希伯来文讲的是必有年轻的女孩子，年轻的女子，讲的不是处女，讲的是年轻的女子等等等等的啊。他们会说你们错用了经文，什么童女怀孕了、啊？那根本就是，她是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女子不一定是童女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来去反驳基督教的，因为你看，而且他们曾经开了一个会议，叫做亚麦尼亚会议。在西元90年开了亚麦尼亚会议，里面讲说我们以后用圣经绝对不可以用希腊文的71本，他们自己把它否定掉了。因为在当时，因为基督教是跟这个犹太人认为说基督教是他们的异端啊，根本就是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等等，他们拒绝承认。
犹太教
他们还是在用旧约圣经，对，他们还是信奉耶和华，他们还是守摩西律法。
他们有5个角
。对对，那个是大卫之星哈，那是以色列是一个象征啊。那但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就好像是初代教会，你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守割礼，好让他们保守哦，安息日不可以乱跑，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那些牧童发现的那些羊皮卷是希伯来文的还是
希伯来文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但是其实那字句是叫人什么叫人死，惊异叫人活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吹的气息，它本身是活的，所以要有个概念，就是圣经本身是活的啊。那如果我们看这字句的话，它的意义你看不到它属灵的意思，所以字句上出入这个对神来讲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这没有问题啊。对，被圣灵光照，哦，我这个希伯来文是最精确的，希腊文最精确的，怎么样？就像那些法利赛人，耶稣来了他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不要在意那个，有人讲说哦，圣经是一点都不会错或干嘛的啊，翻译也不会翻错，那就是翻的不一样，那你怎么说？但是翻的不一样怎么样？在圣灵里面还是对，在圣灵里面都对啊。你没有圣灵呢，你100%的精确，结果还是怎么样？
错，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讲到说这个，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研究圣经，他们会读到说哇，弥赛亚是怎么样的？哇，弥赛亚是王嘛。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到弥赛亚是什么？哇，又是受苦，对不对？那很奇怪啊。然后讲到弥赛亚，他什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一方面呢又做祭司，王跟祭司，王可不可以做祭司？
不行的。
祭司可不可以做王？
不行的。
不行啊，所以他们就哇，完了完了，跟我们的这个律法传统完全破颠倒了嘛啊。那这个有一个王不是想要去烧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长大麻风，乌西亚王，对不对？那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这边讲到那位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然后又要做什么祭司？哇，这个太贪了吧，怎么两个都要？那所以他们后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认为说弥赛亚有两个解决了，一个弥赛亚做王，以色列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呢，亚伦的弥赛亚，祭司的弥赛亚。到后来这个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弥赛亚来，耶稣来了，他怎么样？耶稣来了，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谁的等次？麦基洗的等次，那就没有问题了嘛。麦基洗的他是谁？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对。而且圣经上有没有讲说他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110篇第4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哈。所以你看，你把那个字句都弄得好好的，你看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哈。哎，王就是一个，嗯，
他们把神限制，
对，把神限制。所以我们说字句嘛，你字句的话就是叫人死，可是经义叫人活。所以 圣经是活的，你这样翻那个翻没有问题啊。对，你的罪虽如朱红也必什么洁白，像雪一样白啊。结果宣教士跑传福音要想这个经文啊，罪如朱红啊，然后要像雪一样白。这个人有没有看过雪？
没有，
赤道国家热带雨林从来没看过雪啊，雪是白色，怎么形容都形容不来了。所以他把它改，哇，你怎么篡改圣经？他怎么改？他说你罪虽如朱红，大家知道吗？雪是红色的嘛，但是变成白，那白很漂亮嘛，啊，洁白纯洁，那像什么白呢？他们想了半天，像椰子的肉那么白，
好接地气哦，
真接地气。那这个翻译，你说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
问题。好，所以其实是一本，我觉得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哈。最主要是灵异。啊，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有人说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嘛，哈、啊，那一点一画的意思不是说它字句上的一点一画，
灵里面
哈、啊，那个意思你一点都不能改变。那灵的意思就必须要圣灵来开启。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含义哈。人、啊、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啊，圣灵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摩西是被圣灵感动，他记录的文字里面隐含的属灵的真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光照，才能看到基督，还有看到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反映出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神的启示，神的名字耶和华啊，耶和华解释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在这卷书上哈，他把神的属性，那之前这个神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哈，他们都不认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的启示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慢慢的启示、渐进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属性。譬如说，我们说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神会不会发脾气？
会、
啊，会愤怒啊，对呀、啊。那结果呢？有没有显出来？
有。
降石灾，哇，大能，棒棒棒棒棒棒哈！这个法老被他打得七旬八数，整个埃及被败坏了，而且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对不对？那谁得罪他怎么样？谁就倒大霉，对不对？好，那别人仇敌得罪他，哈，我们仇敌倒大霉。可是有一天忽然你得罪他的话呢？
那你倒霉了。
那你倒大霉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得罪神？
有
一个就是当摩西拿了律法下来，哇，两块法板下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啊、不可为神造偶像啊，第一个点啊，好高兴，对。然后下去看到什么？他们在造金牛犊，在拜那边，哇，吃喝玩耍。他看了怎么样？我们还玩吗？他就把法板摔下去，记不记得哈这个故事啊？那摔下去的话，得罪了神，对不对？你看到埃及法老得罪神的结果多可怕，哈！那结果呢？现在我们得罪神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怎么样？坦白从宽，抗拒求情，先自首吧，啊，北边自首，既往不咎啊！赶快就说跟神求情哈、啊。那结果呢？摩西就说：好，那我现在上去怎么样？去为你们求情啊！他讲了一句话：倘若神肯赦免我们的罪啊，好，要不然怎么怎么样？他跟神会这样说啊：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的话，然后那个圣经他在写到这段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经文哈，忽然就有一片空白。哎，我们看到有时候经文是说写到这段的时候就会点点点点。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不好？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啊。出埃及记的第32章，他说第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对不对？为自己做了金像。那32节，倘或你肯什么赦免他们的罪，下一句是什么？点点点。圣经有没有点点点？啊，哎，怎么奇怪，怎么圣经有点点点啊？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就空白了，好，就是我们经文写到这里就空白了一段， 我说那段不知道什么，然后后面就写不然，那奇怪怎么会空一段，我们就把那排版的时候就把它缩进来，不可以就把那段给空下来哈。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们在那个写的，
这暗盘交易是不是密室协商是吗？不是，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哈，圣经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空白也有它的意思哈。所以空白的意思，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意思是摩西就停顿了，他讲不出话来了。
太过分了吧？
神啊，你到底可不可以赦免罪？之前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一开始我们认识神就是因为我们罪被的赦免。可是以前人知不知道神会赦罪？
不会，要杀人。
对，你得罪了神，神怎么可能赦免你？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不确定神会不会赦免，所以他会点点点在那边。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神到底会不会赦免人的罪，所以不晓得。所以后来这个神怎么后来好像没有要处置我们哦，所以后来摩西就说，神啊，让我看到你的荣耀，让我可以认识你，你到底可以赦罪还是不可以赦罪？我问你，你都没有回答啊，你跟我讲的话都没有回答我这句话。所以后来呢，神说，你要认识我吗？你要看见我的荣耀吗？可是人不能看到我的面，因为看见我的面必不能存活。哎，但是这边有个地方磐石穴嘛，啊，你在这边藏一下，那等我的荣耀过去的时候，我用手遮住你，然后呢你看不到我的面，你看到我的背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下面就34章，然后摩西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求你有慈爱，赦免人的什么罪孽过犯和罪恶啊。所以神会不会赦罪？
会
了。哦，终于才知道了，神他是会赦罪的神。那磐石穴跟那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以后我们会讲解到这一段哈。那这个所代表就是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神就表明他是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赦罪呢，是要有条件、有代价。你犯了罪之后呢，对不对？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还有很多，你是一个代赎的一个概念啊。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那慈爱的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会。那公义的神呢？要审判。他说，我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我又会赦免。哇，所以这慈爱跟公义圣洁怎么样子达到一个调和啊？那这个也在出埃及记那边把这些东西都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说他启示很多，然后他启示这个神的名字、神的属性、神的救赎计划，还有把他的律法向我们说明敬拜的方式等等的他奠定了旧约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就在这里那也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参考的范本，因为在这当中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把它读一读。然后另外一个是救赎的义表从以色列民他们的诞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圣灵得生，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人蒙神拯救，我们也是蒙神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然后在西南山跟神立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整个救赎的过程，其实我们在读这个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看到我们，那这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那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他们跟神抱怨我们会不会跟神抱怨？
会，
对不对？所以你在读这个传奇，就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个冥顽不灵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就是讲到谁？
我们
哈，因为你们在读这些，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见解因为他在反映着我们。然后新约有没有引用这个？有哈，新约本书所记载的在新约出现了有100次这是学者帮我们统计的那超过旧约圣经其他的书卷那这个其实他讲到摩西他就把它算进去了因为摩西在这个律法就是算进去了，所以有超过100次。那本书所记载的神迹也是比旧约任何一卷书来的更多我们看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神迹最多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是譬如说比较少的少数的在四世纪有一些神迹在列王记我们看到有一些神迹以利亚以利沙那除此之外 就比较少了哈，就是比较片段。可是这里我们看，哦，到处都是神迹，神做了这个做那个，磐石出水，哦，天降玛拿，然后如何如何的，很多好像随处都看到神迹，所以特别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好，它的内容记载的话，我们说它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那它的关键句刚才所讲的在十九章的那一段，那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被神救赎脱离埃及，对不对？出埃及的那个历史。那第二段是讲到与神立约做神的子民，是在西乃山那里跟神立约做神的子民。那第三个阶段是神要他们叫做会幕，做会幕的有一个意义就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然后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来看到，第一个段落是从一到十八章，就是出埃及的这个历史。然后第二个段落可以看的部分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神把律法给他们，所以那边有很多律法条文，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然后我们也看到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他们犯了律法之后神怎么样处置这件事情啊。那讲到会幕的建造，他描述就特别多了，从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那时候神在西乃山指示摩西有天上的这个样式啊。那第三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就是会幕真正被建造起来的样子啊。好，那到最后呢，出埃及记结束就是会幕被立起来了啊，那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啊，那出埃及的路线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图啊。那如果看地图，这个大家看到在左边上面啊，那边有几个圆圈，一二三啊，这个地方就是歌珊地，歌珊地啊。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这里，那他们出埃及是从歌珊地启程，那到了苏哥，这边如果字很小大家可以去慢慢去看哈，在圣经上有讲到说，然后经过以堂到了密夺，就是红海边。那红海边有两种两派人的讲法，有人说红海在上面的那个叫做红海，有人说在下面啊。那这个我看到地图又分两种，有一种地图是他们往下走，但不管怎么样啊，这重点我们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去考据了。那重点是他们走的这路线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后来呢，他们又到了马拉哈，到了以林啊，然后到了利非定，然后他们在那里跟亚玛利人在那里征战的一个地方，最终他们到了西乃山啊，在西乃山这里。那在西乃山这里呢，有叶特罗他也过来看他啊。那最后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完约之后，神就带领他们要预备要进迦南地啊。所以那个在西乃山待的时间比较久，他们出埃及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到了西乃山，所以很短的时间啊，才一个多月他们就到了西乃山。然后呢，他们在这边待了一直到会幕被建造起来，所以他们这边待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那所以在西乃山的时间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就大致把这个内容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第一个是圣民出埃及，是一到十八章。那我们这里会看到神眷顾以色列百姓啊。那刚开始是因为他们被苦待啊，他们被法老苦待，然后法老去杀他们的婴孩啊等等这些事情啊。但是后来神眷顾这个事情，看见他们的苦情，他就呼召摩西啊。然后他不只是呼召摩西，他也差遣摩西，叫摩西去面对法老。那在这里面也有一些故事哈，是没有写在圣经上的。譬如说啊，摩西他是拙口笨舌的，有没有听过摩西拙口笨舌？神叫摩西去，你去跟法老讲话。摩西有没有说好我去？
没有，他不能说话。
他说我是拙口笨舌啊。拙口笨舌原文的意思是口吃结巴。
不会吧，他年轻的时候是王子受过好的教育，
他受了很好的教育，
后来就没跟人家接触。
对，结巴啊，你们讲话会不会结巴？口吃啊，有很多的因素，有的是因为这个被惧怕了，或者是生病或干嘛。那摩西为什么会结巴？
40年
在旷野很久没有人讲话，都是跟羊讲话，预备预备。他是被探，有人说他是被，这是一个记载啊。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相信就是摩西哈、出生的时候，因为法老做个梦啊，法老很喜欢做梦啊，他梦见什么？梦见这些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哎会出现一个救主，然后把他们怎么样带出埃及？哇！所以他做个梦之后想说，哎呀，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把那个救主找出来啊，趁着他还没有生出来或者是刚生出来，我们把他杀掉。所以他为什么叫什么？那个收生婆就是说，你看见以色列人所生的，如果是男的呢，把他掐死，对不对？啊，而女的把他留下来哈、啊。结果呢，这收生婆她敬畏神，她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想哇，这个事情完了，已经生了这么多孩子，所以后来法老有下一个命令怎么样？所有孩子要丢到水里面，丢到河水嘛。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做了个梦，说有人会把这群奴隶的哈、啊，把他带走，那我不是损失惨重了吗？所以他为了这个事情就做了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有点像什么？耶稣基督降生，对不对？那希律杀婴孩的故事很类似，可是神就保守摩西嘛，然后后来就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在王宫里长大啊。那有人讲，就是故事在讲的说，他小时候啊，大概3岁4岁啊，很可爱，对。那法老看着哇，可爱，我就抱他。就在抱他的时候呢，他就乱玩乱抓，啊，抓到什么，就把法老的给王冠
扯下来，
给扯下来了。哇，这个是什么？大逆不道啊！管你是小孩子不小孩子的，杀要杀哈、啊。那这个后来人家讲说，哎，当然说这个到底是他出于他自己，还是可能是有神的意思，怎么样的哈？我们不能随便乱判，把他判死刑。那这样子好了，让这个孩子哈、啊，给他一个糖果，然后一个火炭，看他要吃哪一个。如果吃糖果的话，就出于他自己，把他给杀了。如果是他选的是弹火来吃的话呢，怎么样？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出于他自己了啊。所以这个就我们不能随便做。就摩西怎么样？选哪一个？选弹火去吃，一吃啊，烫到了哈、啊。结果呢，舌头就受伤了啊，所以他舌头就不好使哈、啊。那这是在传统的故事上是这样子记载的啊。所以为什么讲他是左火笨舌的啊？是有这个他的背景啊。我们只是参考而已了。参考而已，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他是眷顾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他选择摩西啊。那神选择摩西的时候，他是长在王宫里面，可是前40年啊，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啊，想要拯救这个百姓，可是人家不领情，后来发现他去杀了埃及人，那后来法老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到米甸，所以有40年的时间在埃及王宫，40年在旷野。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哈。那最终，那他就去了哈。去之后，神叫法老跟法老说，让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出埃及去侍奉神。但是法老硬着心一直不肯啊。然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刚开始是法老自己硬着心，到后来呢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神就借着降10个灾啊，就败坏埃及地。那最后呢，他就不得不把这个让以色列人离开哈，因为这个长子就被杀了。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说了一句话，他要败坏埃及地的神啊。所以埃及地在当时有很多的神啊，很多的偶像。所以你看到那个10个灾，我们讲说为什么是10个灾哈？我们到时候讲到10灾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说明啊。那有一个角度看，这个10个灾所代表的是每一个灾就是对付一个神啊。那这个是考古学家讲到说，埃及有尼罗河神，为什么会有那个尼罗河水变水哈？然后有青蛙会跳进这个房子里面，有青蛙神哈，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神，所以每一个灾其实就是拜坏一个神。你知道拜很多神，你拜偶像是一回事情，但是有时候神很灵，你拜得很灵的时候，表示里面有什么？有邪灵哈。你说这个埃及有没有术士？埃及的术士会不会行神迹？
会。
埃及的术士也会行神迹，对不对？那个摩西的杖一下来，对不对？亚伦的杖一下来变成蛇，结果呢，那个术士也照着去做，对不对？哎，可是后来亚伦的杖怎么样？吃掉了，把它吃掉。所以他们会不会做这个？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幻术，只是偷偷放一个蛇在里面，然后掉包一下，还是真的？
真的。
啊，然后呢，还讲到说青蛙，对不对？啊，那青蛙把它弄出来，结果它弄，那青蛙也跟着上来，哎，他们也会做法，念念咒语，从青蛙也上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也会做法，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们里面有拜偶像，不只是拜偶像，也真的有邪灵在这当中，有邪灵，有神奇奇事。撒旦会不会行神奇奇事？
会
、啊、所以神要去败坏这些、啊、败坏他们。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十个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十个灾跟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在末世有没有灾难？
有
灾、啊、有七印、七号、七晚、啊、那我们看这个十，诶，他们七个哪个比较厉害？
七比较厉害。
这个如果你再仔细看，我们讲到十灾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解啊。十个灾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如果你看的话，一个是前面三个灾，一个是后面七个灾。好，前面三个灾怎么样？那些灾难啊，临到埃及全地。那以色列人有没有碰到同样的灾难？
没有。
也有。前面三个灾有。好，所以这个河水变成血，对不对？那这个经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地，这个水有没有变？也是一样变成血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是有碰到这样子啊。然后青蛙，哎，他们有没有看到青蛙？哎，跳上来也都有啊。然后那个狮子啊，也是一样都有。可是后面七个灾怎么样？那灾就临到埃及人的身上，没有临到什么？没有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末世，我们讲的是不是十灾，是讲到七灾，对不对？那讲到末世的七灾，它是临到谁的身上？
不信的人的身上。
这个很有意思啊，你们慢慢去想。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不会受那个啊，这末世七灾的这个苦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七号那么一吹的时候，不是有蝗虫从无底坑里面出来吗？然后要叮谁啊？钉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对不对？哇，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被遮了，对不对？所以你属神的人怕不怕？属神的人不怕啊。所以你看他末后的七个灾，如果从这样子看，难道是偶然巧合的吗？一定有它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十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那个来看啊，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蒙救赎，就好像是我们蒙救赎的一个过程。那埃及他们遭十灾，就好像是末世的时候神要审判，他要击打这个世界啊。然后来神引导他们，然后出埃及过红海，从马拉到以林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继续看在旷野啊，神就降马拿，然后让磐石出水，然后后来让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后来叶特罗来。像这个东西我们看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它属灵的意思在哪里呢？他有没有属灵的意思？
有
啊。我们说他们过红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过红海是受洗呢，他们受洗归了摩西嘛。我们基督徒受洗，对不对？我们经过受洗，那受洗之后我们生命就完全了吗？
没有
完全啊。我们看到不顺利的事我们就抱怨了啊，喝不到水我们就抱怨啊，但是神会供应我们。然后呢，天降马拿，马拿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食物嘛，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有没有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嘛，啊，那但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以色列人说，哎，我们祖宗也吃过玛拿，天上降来的食物哈。那后来耶稣就说，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记不记得？啊，所以我们讲到玛拿的意思所代表的是神会把那天上的食物给我们。那天上的食物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你要读神的话啊，让这个神的话就成为你生命的食指啊。所以我们说经过受洗了，经过这个天降玛拿给我们之后啊，然后接下来是磐石出水啊。这个磐石是怎么出水呢？磐石出水是你要击打磐石，对不对？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击打磐石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主耶稣受鞭伤，
主耶稣十字架，对不对？然后水呢就出来了，水代表什么？圣灵，对不对？圣灵啊，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之后，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得着圣灵，对，我们就得着圣灵。你看到这个跟这个都有相关的意义啊。哎，让他们得到圣灵之后，我们就日子太平顺利吗？
然后
快乐逍遥吗？接下来碰到是什么？亚玛力人就跑过来了，跟你争战，对不对？亚玛力人争战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亚玛力
情欲
嘛，亚玛力是以扫的后裔，代表属情欲的啊，贪恋世俗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个旧人，当我们领受圣灵，接下来就是圣灵跟情欲的相争，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胜过情欲呢？要举手，摩西要举手祷告，对不对？举手祷告，结果啊，好累好累，垂下来，谁赢了？亚玛力人哦，又酸了，怎么？那后来有没有人帮他扶？亚伦跟户珥。那这个意思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吗？表示说，肉体跟情欲相争的时候，你需要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祷告嘛，啊，随时多方的祷告，圣灵的宝剑什么的哈。然后呢，我们祷告一个人祷告吗？有没有人帮助？左右护法帮助我们的亚伦户珥哈。所以我们有没有人帮我们代求？有，我们代祷同伴吗？靠不住的。耶稣帮我们代求，还有谁？圣灵也帮我们代求。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定叹息啊，替我们祷告。耶稣在父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所以左边右边，对不对啊？亚伦就是祭司嘛，耶稣就是祭司。户珥的意思就是光明啊，圣灵是不是光啊？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有很多图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说哈。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的，在整个啊，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接下来进到第十九章哈，第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我们读这段就有点好像很乏味啊，都是律法条文啊。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山，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相遇啊，要跟他们说话，那他们就做神的子民。可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办法遇见神哈，没有办法朝见神，就让摩西上去。那这个立约做完了之后，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给他们颁布十诫，第二十章就把那个十诫十条诫命就说出来了。然后二十一章之后也讲到其他的诫命，一直到第二十三章哈。那到第二十四章你会读到这个他们就跟神立约哈，立十二根柱子，找少年人在那边献祭等等等等，把血洒在约书两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哈，宣告这些约书。最后，他们就与神相交，七十个长老哈，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代表我们立约完毕之后，你要做的就是哎，好好庆祝一下啊。我们跟耶稣立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神他就设立圣餐，我们跟他一同坐席哈。那立完约之后呢，哈，这个他就讲了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他就讲到。这个你要怎么样盖会幕，只是把这个蓝图告诉摩西哈。那拖了很久，所以百姓看他们迟延不下山，好像说哎，摩西不见了，那怎么办呢？
找个金牛
犊吧，说这个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哈。所以摩西下山之后发现这个圣民犯罪哈，他就摔下法板。那发生什么事呢？他就击杀三千人哈，这个很有意思哈，击杀三千人。他们领受律法之后第一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三千人就死亡了啊。那我们新约呢，我们跟神立约是讲到圣灵，对不对？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去讲到一下子有几个人信主，三千灵魂得救，那这个三千人被杀哈，所以是一个对比哈。我们说旧约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记号就是律法书，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律法是定人的罪，我们有罪的啪啪啪三千人被杀。可是新约呢，是一个要救我们得救，对不对？靠着圣灵我们得救，那三千灵魂就得救啊，这是一个对比。所以这当中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告诉我们哈。然后摩西去求情，刚才我们所讲了哈，那最后呢，神他能够赦罪哈，那他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好，那到最后这个三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就开始建造会幕了，啊，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是讲到神告诉他怎么建这个会幕那个蓝图设计图， 然后35章开始就开始动工了，那动工是谁参与呢？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办事刻了。所以我们在讲到会幕所代表的是神的居所，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也讲到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对，教会就是他的圣殿。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记得我们基督为房角石，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是圣灵乐意居住的所在。所以会幕的结构你会看到啊，这边有个地图，有个图示啊。那在左边的那个是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院子的部分，一个是帐幕的部分啊。那帐幕的部分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至圣所，一个是圣所啊。那这个我相信我们当对这个都有概念了啊，如果你是信主一段时间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它都有它属灵的预表啊。至圣所只有一个器皿，就是约柜。那我们会讲到这个约柜被建造的时候它的每一层意义啊，很多的那个从最小的那个钉子啊都有它代表的意义，那个它的帷幕啊，它的板子啊，啊它的尺寸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到时候会细讲啊。那在圣所呢，你看到会有三个器皿在那边啊，陈设饼桌，然后香坛，还有金灯台，三个啊。然后你要进去，进到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所以在院子里面我们看的三个部分，就一个帐幕的部分，然后另外两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是祭坛，铜祭坛，那大家看到那个圆圆的部分啊，那个是洗濯盆。那祭坛，铜祭坛就是献祭，那边有流血啊，有烧牺牲的啊。那洗濯盆呢，那是放着水啊，祭司要进到圣所服侍的时候，你要在那边经过血，经过水的洁净，然后才进到圣所里面可以服侍啊。然后这个院子他做了一个帷幕，跟外面以色列的营分开来，所以你要进去都要经过那个幔子啊，门帘那个进去。所以从外面要进到那个院子的话，你要经过门帘，然后从院子要进到圣所要经过一个帘子，然后要进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另外一个帘子，所以三层的帘子在那里啊。那这个至圣所的样子，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右边的图，有一个约柜，有没有？好，约柜的样子大致上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中间那个部分你看到三个器皿，右边的就是陈设饼桌，好，中间的那个是金香坛，然后另外一个看到半圆的那个啊，那个是金灯台。然后再看最下面的啊，一个是铜祭坛，那个很大的啊，那旁边那个圆圆的就是一个洗濯盆啊，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他也提到了祭司侍奉的条例，祭司的服装，祭司的服饰啊，还有制作的香油、香膏、膏油跟香料啊，这些东西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那会幕后来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啊，神是拣选了有一个叫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的啊，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有智慧能够去做神的工。最终是会幕被立起来，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会幕就完工啊。那会幕被立起的时候，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充满帐幕啊，表示神的帐幕在人间，还要跟人同住啊。所以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一直到什么时候神离开他们呢？约柜被掳，一直到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记不记得啊？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什么时候这样子？好，所以你看到出埃及记啊，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啊，它的内容真的是丰富多彩，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真理，那我们就会拆解开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从第一章一直把它从到第40章啊，把它好好的研读一下。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民的历史，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身上带着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所以以色列民在埃及寄居，就好比圣徒原来在世界，却被神带离开世界啊。我们与神立约，我们就分别为圣，归于神。那圣徒离开世界之后，并不是就此完全了， 而是要经过成圣的过程，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借着律法献祭还有洁净的条例，他们才成为圣洁啊。然后圣徒因信称义之后，还要时常借着神的道啊，借着基督的宝血还有圣灵的充满，祭司啊，你看到经过献祭的过程，还有洗濯盆，还有进到圣所用膏油啊，膏油代表圣灵啊，然后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才能够承受那永不衰残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好，我们有一季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去读，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